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3月5日是惊蛰的一个时间窗，所以一般在这个时间窗的附近比较容易出现一个转折。就如果说之前的话是跌的，那么到这里呢就有可能是个反弹，如果之前是涨的，到这个点呢就比较容易出现高点啊回落。那么之前呢，由于整个市场是这个美伊冲突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说市场是掉了比较多，上证指数呢不是很明显啊，作为说个股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去看1000和2000这两道杀下来还是不少的。那么在今天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抽，那作为个股中位数的话呢大概是在一个点不到左右，所以说应该来说还可以，有4000股票在涨，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反弹吧。那么这个反弹到底能持续多久呢？我们后面继续看两会的这个里面的解读，然后再跟大家去分析一下说它能够持续多久。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量能一个情况。那么现在量能的话呢是对比说之前以说上证指数来说是偏缩量的，然后我们其他几个呢也要陆陆续续去看一看，像国证2000，那么这里是一个假阴线啊，它是一个放量的一个假阴线，中证1000呢也是略微小幅放量的一个假阴线，然后 A500 啊差不多的一个状况。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节奏的话呢，因为前期的一个均线啊，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包括20日线、10日线、50日线 啊它都是一个向下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使得说它如果说继续要往上面走的话，如果不带量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大概率的话呢它只能在这个点去震荡啊，其实就已经比较不错了啊。所以说虽然说个股很多的个股呢已经通过这一波的下砸砸的已经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具体要去看就是明天的它的这个第一两个小时的一个涨幅，如果第一两个小时它能够说释放出一定的成交量，然后并且表现的比较积极的话呢，那这个市场的话呢它还能够继续再往上面挺一挺啊。如果说不能的话呢，那大概率也就在这里去震荡，它要杀下去呢也杀不到那里去，预计呢也就在这里缓慢的去震荡。因为现在是两会期间，所以说两会期间呢其实是不大容易出现就是明面上的大涨和大跌的，其实到现在你一定要说这个是大涨，那这个肯定是谈不上的，对吧？所以上证指数来说都是十字星带十字星啊，两会期间都是这种模式，两会前它可以大跌啊，两会后它可以大涨，但是两会期间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变化，到第二天的话你会看到上面一根两根三根都在你头上，所以这个呢难度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点点啊。然后再看一下整个板块，那么今天板块呢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就前期大涨的石油板块在今天的话呢就是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一个下跌，然后包括了就是像这个原来的供气供热板块啊，今天也是一样啊，跟随出现了一个回调和调整。那包括说之前的一个有色板块跟着周期板块都是一样的啊，就前面涨得多的都有出现了一个调整，前面跌得多的呢像通信啊半导体啊对吧，是出现了一个回调。目前为止整个趋势上面续强的呢只有这个电网设备，那它主要是存在于电气设备当中，那它的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最新的做了一个新的一个题材，就是这个mini LED 的一个题材，叫 mini LED 加上这个光模块啊，这一个新的一个路径。所以说今天的所谓的 LED 的股票呢表现是比较好的，就你可以看到 mini LED 啊，就 micro LED 啊，我说错了啊， micro LED 这个里面呢所有的这个一旦涨起来呢，这里面就你会发现就所有带着光电的这个股票表现都比较好，就是但实际情况下呢还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这里面涨的这个里面有一些东西呢它就是给电视做那个这个 mini LED 的，或者说做 micro LED 的，所以说和那个现实的它的这个这个算力中心用的有些是不大一样的啊，但是这个概念起来了反正就先炒了再说啊。 A 股就是这个特征，因为很少又有新概念了，有新概念出来呢赶紧炒一炒。那之后的话呢到下周的话，因为会有那个 GTC 大会啊，然后包括说这个 DeepSeek V4 啊会出来，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大概率说对于说一些科技股啊什么他们都会陆陆续续会有反弹，但是我们的策略上面呢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我们依旧去盯着油价，就虽然说比如说你看、啊、那个油气类的个股是回调了，因为他们是很多也是带有一定题材性的，甚至啊我说句夸张一点的话，油价大涨的话对于说短期的这种暴冲，对于中石油中石化都不一定完全是利好，不一定哦。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当无法 短期快速的往下传导的时候，短期还是个利空的啊，甚至是这么说，但是很少有人会思考的很深，往往就说啊，因为油价涨，所以它是油，所以它也要涨，一般都是以这种非常基本的或者基础的这种想法或者逻辑去思考问题的。所以这里呢，我们老规矩啊，非常的简单，80以上，那80以上它每过一天，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有科技股涨起来了，对吧，反弹了涨起来了，那么你就可以举个例子，你是大组合，那么你就卖掉一点，然后切一点，可以去比如说像红利低波，往红利低波那个转移一点，或者说你说我红利也不想拿，那你就空一点点仓出来，空一点点仓，陆陆续续把这个仓给空出来，随着这个油价在上面。那什么时候解除风险呢？解除风险点就是说这个油价如果掉到80以下，什么时候掉到80以下，那么你风险就陆陆续续解除，因为它也不是说一掉下来它就一直在跌的啊，并非如此啊。有的时候就是它需要跌需要一段时间，涨也需要一段，像这个东西一旦均线起来了涨起来了，它也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像这个是一个进入空头以后，它再上来它也容易掉下，上来容易掉下去，这里呢上去的就算掉下来它也容易有这个反复啊。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建议大家在这个如果说更加细致的精细的去操作的话呢，改结构啊，也慢慢来，就是感觉不要说一次性的说那我是不是把这个直接走掉然后直接去换什么东西，没有那么割裂啊，就是它也就是说油价对于说整个经济包括说对于我们自己本身的股市的一个影响，它也是个慢变量，它不是个快变量，就它需要一段时间的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明显的调整。那么陆陆续续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看到科技如果说有反弹有怎么样子，那可以稍微卖掉一点，然后呢转嫁一点，比如说像红利啊或者说基建啊，为什么还是比较看好大基建，到那个下面过一会儿我说解释两会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陆陆续续去做一个结构性的这种转移比较好。因为现在你说行情要说彻底在这个点啊，就是第一个我们要面临的是后面的一个四浪，对吧，这是我们要面临的事情。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说这个行情说到这里说彻底结束了或者什么，那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这么多排队的 IPO， 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对吧，或者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没有办法啊，这个里面还有好多的一些任务还没完成呢，作业还没交呢，这个是不可能在这个点说啊就终结了就结束了，不会的。真正在终结的时候指数包括指数它不会是形成这种态势的，它会很暴力的下跌的，就是还是告诉大家它不会这么半死不活的，真的终结的点起来的点就哗哗哗哗哗，就你看这个3732点出来就是连续的不停的这种下跌，这力度是比较大的，其实最高点就在这里嘛 ,3731 嘛，对吧。如果要说不行起来往往都是用一些非常激烈的这种方式去开始开启这个熊市的，这里也一样的。这就是说17年说这个大票的慢牛结束，你看它结束起来都是以这种非常非常激烈的这种走势出来的，因为不会这种半死不活的涨涨跌跌或者怎么样子。作为指数来说啊，但你说个股我跌了很多，那这个是个股啊，因为它现在我们全部分析的是指数，所以说只能去看指数。好，所以说这个是一块。然后呢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一次的两会，但我们两会的话呢是根据财联社的意图读懂2026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清单啊，根据这个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读啊。当然这个东西因为是这个网站上面财联社自己写的，不是我说的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注意啊，这里面反正大部分的这里面还是说去摘取的这个两会里面的一些精神。其实我们主要呢就是看一些数字的话呢也有整理啊，我整理好的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数字大家看一下， GDP 的增速呢是 4.5-5， 其实在前几天我已经跟大家做过就是两会的一个前瞻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大概会定到 4.5 左右啊，它不会很高，就很多人可能说觉得还是要定到5或者什么，其实不会有那么多。它的这个点呢是比较讨巧的，就是给了一个 4.5-5 啊，其实它实际的话呢大概正常情况下只能做到 4.5， 为什么呢？因为它去年的时候就是25年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是消费啊，第二个是出口啊，其实它的一个基数都比较高，因为出口去年关税啊什么有抢出口的啊，所以说基数还是比较高的。今年你去看这个 PMI 你就知道了，很明显的就是整个这个出口订单啊，这个都是 出现了一个就是明显的一个连续下滑的、啊、所以说这里是本来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另外消费的话呢，一些对于关于一些耐用消费品，比如说像汽车啊，对吧，这种耐用消费品在前面两年因为补贴比较多，所以说买车的人比较多，换车的人比较多，换了电车啊什么，但换车的不可能两年以后立刻换车，还没有那么多钱去烧，对吧，老百姓可没那么多钱，所以说正常来说的话呢，汽车都是这种耐用消费品，正常开个七八年是必须的啊，甚至更多一点，开十年也是必须的，所以这个它是有一个更新的一个周期的，所以说现在这个周期呢，就去年呢一波已经过去了，到今年呢这个汽车呢其实应该来说是比较累的，除非说 L3 呢落地它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增量，所以它定 4.5 呢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大家也不要觉得低啊，为什么，因为慢慢的我们自己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说海外的一些投资啊，就是有很多企业去出海的，它的毛利率也是比我们自己国内甚至要来的更高的啊，所以这一部分的 GDP 呢是不会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内的这个 GDP 的啊，这个是国内生产总值啊，就它不在我们国内嘛，你在越南去开个厂，那肯定和你自己的 GDP 是没关系的啊，所以说我们更多的要去看这个 GNP 的，慢慢的要就像日本一样，就是要两方面的数据同时去验证，你才能够去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在增长，那这个一个点，所以说这里呢也不要觉得不及预期啊，还可以的，其实已经不错了，而且他也写了倒五了，说明他还是有这种心思，说我想要去够一够这个更高的一个点的，其实他能到 4.6-4.7 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能完成 4.5 我觉得已经相当可以了。然后其他的话呢变化并不是很大，像这个新增就业啊，这个一直数字一直是没有变的，然后城镇调查失业率呢也是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变的，意义也不是特别大，因为说你要去一定要定义这个失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失业必须就是如果你就但凡你是在考研啊或者说是在考公啊这个不叫失业，或者说我就在家里面我就啃老了也不叫失业，这个不是失业啊，就你要首先你要去找工作，连续三个月在找工作，然后并且找不到，刚好他来调查你了，问问你有没有工作，你说没有啊，那个时候才算是失业啊。然后或者说你虽然在找工作了，你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但是你打了个零工啊，比如说去打了两三个小时的零工，稍微跑了两三小时外卖，你也不是失业啊，你有这个小工作可以做的，你只要有一个小时的收入就不算。然后 CPI 的这个也没有什么看点啊，就因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居民收入这个也没有看点的，这都没有看点的。然后在这里首要工作目标呢是着力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因为他知道现在目前为止看现在大家都在从这个全球化转向于逆全球化啊，所以说这个强大的国内市场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年的这个很多关键词的一个提法呢也不大一样，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是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的词频的变化，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几个点和以前是不大一样的。薪资生产力的话呢提的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26年的时候薪资生产力是提了6次，但是呢由于频次其实不是很高啊，所以说这个你去看这个变动幅度呢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更多是我们要去看就是说的比较多的那些的一些频次，多和少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像投资，今年的这个投资这个两个字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其实往年是没有说那么多的，对于投资的这两个字没有说那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像高质量啊现代化，这个是因为现在一直在说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我们这个频次其实意义倒也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像发展这个也是基本上每年都会去提啊，所以说你要一定要说这个有负的 5% 的下滑也意义不大哈。然后这里面呢提的比较少的，其实关于民生的话呢其实反而提的比较少了，然后像这个地产其实差不多的，金融也差不多的，其实和往年基本上都是基本一致啊，所以说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投资这两个字是说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去看像这个24年的时候当时提什么安全啊，提的比发展来的多了什么的啊，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啊。这次安全其实提的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另外一个投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甚至比安全还要多啊，所以这个大家注意这里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具体是什么过一会儿我来跟大家讲啊。然后另外一个点的话呢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赤字率是 4%, 其实还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财政的赤字规模啊，因为 赤字率你看着是没有变，但是它的基数在变大，所以说它其实开销还是比去年来的大，所以你要比次要更大呢，其实这个就有点顶不住啊。但是你说和去年一样呢，规模是一样的话，你这个数字就会掉下去啊，就感觉好像你这个会有这种财政退坡的这种嫌疑啊。但所以说呢，就会去定这个四啊，所以这也是符合预期的。然后专项债是持平的，其实以往年来说的话呢，这个专项债呢，其实理论上应该可以再往上提一提啊，这个基本上是持平的。然后特别国债总共是 1.6 万亿，然后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话是 1.3 万亿啊。注意这个里面有几个变化，就是有几个点大家不注意说啊，那超长期特别国债的 1.3 万亿，以旧换新的2500亿，设备更新的2000亿。你经常或者说大家去看像这个一图读懂里面，你们也可以去看到这里面的这些数据啊，你会发现啊，什么给了多少，什么给了多少。但是注意这个里面有些东西是包含的啊，就是说你就看到了像这个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 1.3 万亿，以旧换新是包含在里面的啊，这个几项东西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啊，不是说以前没有啊，现在有了也有的，以前和现在差距是不大的。以前的话呢，以旧换新是3000亿，这次呢稍微退坡了一点点，变成了2500亿。然后设备更新啊，两重啊，这个都是在这个里面的，都是在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包含在里面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加起来的数字啊，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加起来，没有加起来的数字。然后稍微多一点的就是这个新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啊，这个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话呢，它主要支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像交通设施啊，比如说像这个建高速公路啦，建港口啊，对吧？机场啊，或者说建大型的水电站啊，或者说特高压的这种工程啊，或者 5G 的数据中心啊，类似这种的这种大型工程的话，那它是比较用得到这个叫新型政策性工具的啊。那么其他的话呢，一般来说和民生呢，就是不是和这个最基本的消费的什么，其实关系是不大的。几个点跟大家解释一下吧，有的可能有些朋友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以旧换新呢，就很简单，就是你自己买汽车啊、家电啊，或者数码产品啊、换手机啊，这个时候以旧换新就是用在这里啊，它就补贴给你发，可以发给你的优惠券。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国补啊，就在这个里面。然后设备更新的话呢，它是这个2000亿，设备更新呢主要是就是它指的是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工业，或者说我要给你换个机床了，对吧？像能源电力啊，或者交通运输啊，或者医疗啊，这里面换东西的时候，一些设备的大型设备的这种更新换代啊，这个里面是用这个数据的。然后另外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两重啊，两重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国家叫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建设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啊，就这么个东西。两重的话呢，主要是一些重大工程，就你看到一些重大工程啊，或者能源安全啊，或者科技工程啊，类似这个里面的花钱是花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呢其实和去年是差不多的啊，其实是一样的，就唯一的这个点出现了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然后 MR 的话呢是一样的啊，就这么两句话几乎是一样的，社会融资规模呢也是一样的，他也没有提。这次的话呢，其实对于说资本市场在这个今天的两会当中其实提的并不是很多啊，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和去年的话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措辞啊，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东西出来，就是那代表说它整个政策应该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那具体的话呢，我们要去等什么呢，就是明天啊，这个经济主题记者会啊，明日下午是3点钟举行。就明天的话呢，像这个郑山杰、蓝福安啊，这个潘功胜、吴清的什么的，又会去回答。到我们也知道，大部分时候像924的时候，也是一个记者会把这个市场给点燃的。那么在这次的话呢，这个记者会里面是不是会给我们一些新的这种增量政策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会不会有？因为至少在这个措辞上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就是全新的一些表述。然后另外一个地产政策呢，其实你别看地产政策其实比之前要来得更好。为什么呢？之前的话呢，对地产政策呢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宽泛，或者说就是以这种比较大的词汇，然后说啊，反正就你就推动这个房地产健康发展就行了，类似这种其实没有很细节。那这次的话呢还是比较细节的，就提到了比如说应城试测控增量、去库存啊、又供给啊，然后提到了这个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包括说优化保障性住房，这个里面有很多呢提的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细致的。所以说地产呢这里其实还好，其实要比其他的本来是没有觉得这边会有太多的一个增量 但是到最后呢还是给了啊，应该来说还不错的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点。所以说看我们整个这一次的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整个的一个目标，包括它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它这个里面的变化，就是投资啊。投资的话，因为它以前的话呢，我们是一直讲究的是一个稳增长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因为是需要去考虑到说一个比如说一个稳就业啊，对吧，然后也要考虑到一个就是现在整个内需不足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投资呢它会拉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来了。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不管说它是投资于人还是投资于物，其实都是投资，你只要说投资你修桥造路啊或者什么，即便是如此啊，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即便如此的话，它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拉动就业和提高大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收入啊。所以说我们在民生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比较可爱啊，做的 AI 做的那个其实它的一个增量啊，就民生保障的一个量化增量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最主要看的就是这个就基础养老金你可以提高多少元，那提高是20元。那这个基础养老金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叫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话，它和我们的这个就是普通的这个养老金还不大一样啊，就是说大部分的农村或者县城的一些老人他们之前呢也没有一些是没有交过钱啊，有一些呢之前反正交了就一交一点点，就是然后就领的。这个和我们一些这个正常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交的那个社保是不大一样的啊，所以说它这个金额呢非常的小。你要知道全国最低的标准是多少啊，我刚告诉大家全国最低的标准是123块钱一个月哦，是一个月啊，不是一天啊，是一个月是123块钱，那它是非常非常基础的这么一个养老金。那么这个分省份呢是不大一样的，有一些就是说像江浙沪这边呢基本上可以有几百块钱，大概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这个都有，然后一些中西部的一些城市呢大概是100多块钱啊，就是大概是这么多。那你说这100多块钱能活一个月吗？我也不知道，对吧？然后大概呢，现在呢，去年呢、前年呢，都是每年提高基础养老金是提高，就最低标准提高20块钱，就20块钱。那么今年呢，又提高了20块钱一个月啊，这是一个月。所以这个数字呢，其实是比较小的。其实之前的话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智能啊、什么献策啊，就是说希望把这个基础养老金啊提高一点，你把它提高到500块。啊，整个提高到500块就能够拉动这个基础消费，拉动很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东西跟职工社保不大一样，就其实它覆盖的面积是比较广的，它覆盖了大概要超过2亿人，是这样子。就每个月仅仅只是领个那个100多块钱啊，200块钱啊，就覆盖了2亿人左右。那如果说能把这个数字给提高一下，但500块我觉得也是比较夸张的，那个智囊也是没有动脑子啊。因为如果说要动脑子的话，就知道这个里面它多100块钱，就是这里面是两点几个，不是两点几个，就是要2000多亿的，这个不是一点点的钱啊。所以说到500块钱，你让他掏个10000亿出来的话，那肯定是不肯的，对吧？你一年要多掏2000多亿啊，这个财政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说可能说比如说把它增加个比如说100块啊，可比如说力度大一点，那也就是那也比较大气了。其实也可以给说这个，因为越是说消费就是收入低的，他们的消费的潜力其实越大。你等到收入很高了，就有的人说一年赚个100万的，对吧，这样子那每天也人就是3顿饭，他还吃不了5-6顿，再吃了5-6顿的话也要脂肪肝，对身体也不好，对吧？所以说提高这种就是低收入人群的这个收入其实来得更加重要。但是似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并不是说他想要在这个点去直接去发钱啊，更多的是以投资的这个角度去通过投资去带动大家比如说去工作啊或者怎么样去赚钱啊，考虑的是这么一个点。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消费层面的话拉动性还是要等待说第一个像房地产或者说大基建类似或者这么一类啊，他们说有明显的这种复苏过后，然后这个消费才比较容易起来，不然的话呢消费还是比较难的啊，理解吧。他因为他没有直接在这个点，因为我原来预计这个点至少要提高到30块，对吧，没有，他还是只有给20块，那没办法啊，这个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不当家吧，也不知道家里面这个柴米油盐贵吧， 那反正当家的知道产品有点贵，只能给20，那可以吧。好，那大概这个就是关于两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读了。那么我们具体的话呢，跟我们自己这个 A 股的一个关系的话呢，其实大部分关系都有关系，但是又可以说都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两会呢它是一个框啊，什么都能往里面装啊，所以说大部分你在里面之前炒过的一些东西啊，它的量子科技啊，什么氢能啊，机器人啊，脑机接口，生物制造，它都会往里面塞。你说这个里面你要说这个比如说新的长三角的发展啊，对吧，京津冀的发展啊，都会往里面塞。你所有的这个东西该发展的东西全部会在这个两会里面通通都能够找到，我们只是说在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些超预期的一些东西而已啊。所以说又说有关系，因为都有，也可以说没关系，因为都说了，都说了的话那相当于没说，对吧，也可以这么说啊，开玩笑啊，这个开玩笑的。那具体的话最关键的还是到明天下午的这一个这个经济主题的记者会，这个建议大家是看一看啊，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新东西啊。如果说有比较好的一些东西呢，因为恰好是周五到周六周日再发酵一下子的话呢，到周一呢就这个市场如果说原油价格又下来的话呢，这市场就非常容易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啊。所以这个春季行情呢还能够再继续在这个地方零零碎碎的再走那么一段啊，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大家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通了没有，其实大家不要去看这个消息的，一会儿我们看哪个中国船可以通走了，哪边们不能走了，哪边们击沉了，哪边们怎么样子，这个其实看这个意义不大，你直接看这个其实这个是最好的，你直接看这个是最好的。你现在当下的这个船现在如果说它还有一堆一堆的这个绿色的是扎在这边的，扎根在你这个也可以筛选啊，就你说我就游轮，我不要散户船，对吧，运油的游轮，游轮如果还是扎堆在这里，这个呢是偏不能说是完全实施吧，就是还算可以。如果说这里还没有完全通畅的话，那通畅它应该会有这么一个走过来走过去的这个绿色，它不会扎堆在这里。扎堆在这里呢说明这个点还没有完全通畅，因为你可以去看这个红海那边的话它是这样子的，你看16是比较通畅的，你看这里都是比较通畅的，但这里是扎堆堆在这里的。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的一些港口啊，或者说有关键的一些海峡啊，他们其实都是这个都是比较通畅的，那这里的就拥挤在这里了，堵在这里了，明白吧，直接看这个就可以，特别简单。好，那其他的话就意义不大了，我们自己反正就按照按表操课吧，好吧，就是科技反弹多了卖掉一点，然后呢可以去看看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呢我们就比如说红利地波就往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多看两眼也可以。对，你说我还是要炒股的，那你说不炒股，那你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说有大幅度的调整了什么的，概率不高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种偏类债的一个资产，就如果说你去看周 K 线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稳健的，就每一次的话极端状况下它有可能会掉到布林的下轨，就布林下轨布林下轨布林下轨，这个都是买点，但是呢它下轨和上轨之间的空间差它其实也不是很大的，就你一定要说这个点的一个差距也就六个点，就是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在中轨买的话，有的时候呢在比较市场还算比较正常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中轨就是买点，中轨是买点，不一定是下轨是买点，就下轨到中轨之间差距极限大概也就是五到六个点左右啊，所以说还可以，就是不至于说伤筋动骨到说一下子什么亏了个三四十个点了什么的，这种不至于啊，因为它这个比较这个红利地波还是比较稳健的，就是然后如果说经济逐渐转好的话呢，那自己本身不单还有一个红利的一个属性，自己本身也会有一个就是自身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动能也在啊，所以说这个还可以去看看，但这个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周 K 线，然后看月 K 线你也可以看到它这种类债啊，它就很慢很慢的，就如果说你要做就这个就可以切一切，你说我不做了我就切一点出来空仓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因为我们如果说后面真实的面对指数进入到大四浪的话呢，整体的仓位呢大概只能半仓啊，是这个道理。好，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